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呢，我们被称为叫橄榄山的讲道啊，也是耶稣对着末世啊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耶稣是王的形象啊，狮子，所以呢，王是犹太人的王，所以马太福音有非常浓厚的犹太色彩。当中呢，二十四和二十五这两章讲到末世的预言呢，显然就是这样的一个犹太人选民的啊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所以这些呢，并不是对着教会所说的啊，从实际要发生的事件来看呢，这些事呢，教会都见不着啊，教会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呢，就已经被提了啊，我们会在后面的书信的查考里呢，会讲到这一点。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今天和明天呢，我们要分两个层面呢来看这两章的话啊，因为这两章首先呢，它讲到了一些事实，也就是对未来的预言啊，我们要解这些预言啊，对犹太人的意义是什么？第二呢，就是我们从中呢，对着教会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能得着什么属灵的启示？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啊，我们先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一开始呢，耶稣出了圣殿啊，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啊，把殿宇指给他看啊，所以耶稣对着殿宇先说了一个预言。那我们注意到呢，在二十三章的最后啊，耶稣对法利赛人讲完审判的信息之后啊，他怀着极大的情感呢啊，讲到他愿意帮助啊，救护耶路撒冷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却不愿意。法利赛人呢，可以说是整个犹太人的代表，他们最终呢却把耶稣钉死在十架上。所以在这之后呢，就发生了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啊，就是二十四章的第二节，耶稣对他们说啊，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就是公元七十年已经应验的啊，提多将军，罗马的提多将军呢，把整个耶路撒冷城攻下来，把整个圣城啊毁了，圣殿给毁了。这个的直接原因是，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拒绝他，甚至说呢啊，杀他的血，这罪呢归在他们和他们的后裔身上。所以从那个时候直到1948年啊，整个犹太人颠沛流离将近2000年。都是因为啊，他们拒绝他们的王。所以神在讲到这审判信息的时候啊，警告完法利赛人之后，自然就讲到了二十四章之后犹太人在幕后会经历的事。所以这幕后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公元七十年就开始了，犹太人就开始进入很大的灾难里。那紧跟着呢，门徒就问了耶稣几个问题啊，二十四章的三节啊，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这些问题呢，是门徒问的。那门徒是站在犹太人的身份上，他们想要了解这个弥赛亚要来啊，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跟教会没有直接关系的原因呢，是教会不是在地上与主相遇的，我们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教会不是在等什么征兆的啊，我们知道主再来，主没有告诉我们再来之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主就告诉我们瞬间啊，我们眨眼之间都要改变。那在天上与空中与主相遇啊，然后在主里死了的人会先复活，这些是教会会经历的。而且呢，二十四章的第十三节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显然不是在讲教会啊，教会是唯有信的必然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讲得很清楚嘛。那我们都知道啊，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那怎么就忍耐到底了？这天国的福音，二十四章的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天国的福音呢，也是使徒约翰一开始传的福音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王的福音啊，是王要来做 弥赛亚要来做王的福音。所以在这个中间是插进去了一段恩典的时代啊，所以从时间顺序上呢，教会的起头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五旬节圣灵降下来，教会成立了，直到呢耶稣再来的第一阶段啊，也就是他到空中把教会提走。所以教会呢从时间上是完全插在当中的啊，也就是但以理书的那69个期和第70个期中间很长的一段啊恩典时期，在但以理书里是隐藏的，在旧约是隐藏的。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呢，我们今天还在这段时间里啊，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24和25呢，从真正要发生的未来预言的事件上来看，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他这里讲到很多选民，选民啊，24章的啊，比如说第22节啊，啊和23节啊，那他讲到啊，只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啊，那日子必减少。这个选民是谁呢？犹太人啊，是神的选民。犹太人从来神拣选都是不后悔的啊，神在犹太人的旨意，在他们身上的旨意还没有完全，神还在等啊。我们从1948年就看见啊，这件事情又开始加速了。所以首先我们建立第一个概念啊，这是对着犹太人说的。所以犹太人在等什么？在等征兆啊，我们没有在等征兆啊，我们最终是盼望新郎来接我们啊，所以我们最终是要在天上与主相遇的啊。但是犹太人知道他们的王要来地上做王的，所以在24章的3节4节开始呢，就开始这番对话。那这番对话呢，从第5节开始啊，就讲到了未来会发生的这些事。那这些事呢，从时间顺序上呢，应该都是在末后的大灾难的7年，也就是但以理书讲到70个期的最后一个7年啊，现在还没有看见。那这些事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递进的概念啊，就是前面轻，后面重啊。也就是说呢，到末后的7年里的最后3年半的大灾呢，是非常糟糕的啊。这些事呢，和启示录啊中间这些章的预言啊，也是完全吻合的啊，讲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在启示录呢，应该是从第6章开始啊，我们就看不见教会了啊，因为教会已经被提了。所以第6章开始呢，也就是从马太福音24章讲到的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些是完全吻合时间线的啊。那在24章的马太福音24章的第15节呢，讲到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这个经文呢，也恰恰就是但以理书9章啊，那著名的讲到未来预言的这个呼应啊，9章27节，这些都告诉我们，最后这些事发生呢，是发生在犹太地，而且呢，是真正当时还留在地上的犹太人他们要经历的啊。我们看见这些事呢，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的第二个点呢，就是对我们的启示意义是什么啊？那我们站在教会的角度呢，啊，我们看见了至少有这么几个点啊，那就是第一，审判一定会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在那24章前面啊一半啊，在3节到第28节的部分呢，这样的一个灾难是大的啊。神是侧面的来描述啊，他说第16节，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啊，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显然这是对着犹太人说的啊，就是否则他不会强调那是在犹太的啊。那如果不是对着犹太人说的，他那时候在其他国家的怎么办呢啊？所以显然这个灾难我们在启示录看见了，就是犹太最终会被攻击的啊，这么一个灾难。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灾难呢来临的时候呢，神就说在房上的都不要下来去家里拿东西啊，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啊，而且呢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啊， 他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啊。所以这些都在讲这灾难的严重程度啊，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是一个极大的祸害。所以这是第一啊，是我们看见的这样的苦难呢一定会来临啊，神的审判呢一定会来临啊。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看见在讲到审判的这个严肃性啊，本章二十四章的第39节啊，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取去的那个就是被审判取走的，相当于被洪水冲走的。所以这个全地当时都是这样啊，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那这个审判是无人能逃脱的。犹太人会经历苦难啊，然后呢攻击犹太人的列国呢会经历审判啊。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审判必然来临。第二个呢就是很近了，这个审判来临的日子很近了啊。我们在24章32节到35节我们看见啊，他说无花果树啊，树枝发叶长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啊，这在告诉我们呢，以色列是无花果树啊，无花果树显然在对着以色列在讲啊，因为在耶稣唯一行的咒诅的神迹啊，本卷书马太的21章18到22节呢，耶稣就咒诅了那棵无花果树啊。实际呢，这里也是在对着以色列在说的，因为以色列拒绝相信，所以他就蒙咒诅啊，直到1948年建国啊。所以这个国家这棵无花果树枯干了，最后又复活了啊。所以24章32节。这棵无花果树又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什么时候开始发嫩长叶呢？以色列在过去的70多年里啊，他已经经历了建国开始，我们都不能想象的啊，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建立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个神迹，建立还能存到今天啊，经历无数的攻击啊，敌视啊。完全没有一个正常国家能够活下去的友好的环境啊，他就走到今天。那到今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个事实呢，它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但它没有结果。果子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信心了，当然就是他和神之间和好了所以这个就如同以西结书讲到预言到以色列要复活的那一大段啊，37章啊，以西结书37章以色列今天是在哪个时代呢？就是这个枯骨啊，已经有了身体，但是没有气息啊，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也就是以西结书37章8节和9节之间啊，所以在今天呢，这个无花果是枯骨，是用枯骨的比喻的时候呢，它是有。身体已经有了，但是没有气息。用无花果树比喻的时候呢，就是果树已经活了，有叶子了，但是还没有果子。今天就是这个时候了。然后神说呢，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人子近了。我们回到马太的24章的第33节，人子就是耶稣，他已经快来了。这个来是第二次来，显然是指第二次来啊，他就在门口了。这个时间就挺让我们震惊的啊。如果说耶稣从天上来啊，他要再回来，他要到我们家门口，是哪一段的距离更长呢？他如果已经在我的门口了，说明呢，审判的日子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啊。所以从以色列开始建国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末世最后的开始啊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啊，最后阶段的开始啊，这个开始。可以看作一个最后阶段的倒计时了也换句话说呢，就是教会时代就快要结束了，因为时钟呢又开始要回到以色列了神对以色列的旨意开始要成全了所以中间断掉的这一段时间呢，神的 工作呢都在教会身上啊。那直到以色列开始建国之后呢，我们发现教会越来越软弱，信的人越来越少啊，教会越来越没有力量啊，就如同当时以色列人越来越不信，最后神的眼目转向外邦人，转向教会啊。今天呢刚好要反过来这个阶段，所以今天我们从整个24章得到的第二个启示呢，对我们教会来说，就是知道在地上的日子啊，如果我们用一句话叫过一天少一天呢，也不为过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啊，因为教会被提是没有预兆的，不像以色列人我们是可以看见一些征兆的，随时可能来啊，时间非常近了。所以第三个启示呢，让我们看见从24章的36节到最后呢，主告诉我们呢，虽然对当时的犹太人他是说你们要预备啊，这个同样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教会也要预备啊，神的孩子都要预备，因为审判来临的时候就如同挪亚的日子啊。我们读一读这一段啊，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啊，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错觉啊，在地上的人啊，当教会没有被提的时候，教会是这样啊，当以色列人最后的日子没来的时候啊，地上的万国是这样，就是觉得这日子可以不停的这么过下去。但是当审判突然来的时候，当教会，我们作为教会来说，我们在等被提，突然被提的之前，我们如果是没有预备的，就羞愧了啊。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啊。我们也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新郎就来了啊，就来把我们接走了啊。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啊，见到他的时候是何等的羞愧呢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虽然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啊，完全49节50节啊，想不到的日子来了啊，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啊，就把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啊。这个不能完全字面意义应用在教会身上，但是这个原则的确我们是要警醒的啊。我们不希望啊，主来的时候啊，我们提到空中，我发现我们如罗德一般啊，就是一切的都烧了啊，我是从索多玛被救出来的哦，那就可惜了啊，那就羞愧了啊，然后我造的房子是草木和结的，就很羞愧了。所以盼望我们从这些里面呢，对今天的我们主的孩子来说我们深刻知道主的话语是真实的也唯愿他的话语能成就，也唯愿我们能在末后的日子能够警醒能活出在地上他给我们的荣耀。感谢主，哈利路亚。